历史并非一种冰冷的宏大叙事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和魅力的领域。它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我们无法割舍其中的联系。通过了解古人的生活和世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生活，领略日常之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古人的生活世界》，作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王洪超教授。在古代，人们也有反季节蔬果和温室种植的概念吗？古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材和饮食的？当身上发痒时，他们该怎样解决？古人怎样处理进食问题？他们又是如何养护自己的宠物的呢？在酷热的天气中，古人是怎样度过的？午睡又是如何实现的呢？本书涵盖了古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包括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玩、用等等。作者进行了全方面的扫描和呈现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作者对其中细节的挖掘，以及对引发现代人普通兴趣话题的探索，使得历史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。在本书中，王洪超教授以古人日常生活的立体图景为引导，带领我们穿越不同的时空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收获独特的感受。例如，曾有一位名叫潘耀如的人邀请新认识的朋友共进晚餐。这按照惯例啊，他请朋友点菜，而这位朋友也照例点了一些不太昂贵的菜。通常来说，蔬菜是最便宜的。他看到菜单上有黄瓜，于是点了这道菜。尝过之后觉得味道鲜美，于是又加点了一道。但是没想到完全停不下来，最后又点了一份。当时正值初春，一道黄瓜菜品价值五六两银子。潘耀如误以为这位朋友是事先知道黄瓜的价格，故意点这么多让他难堪。于是在宴席后，他写信与这位朋友绝交。这确实是一件吃黄瓜史上的奇事了。又比如，历代诗歌中有许多描写细腰的作品，甚至包括近代女英雄秋瑾在《分韵赋柳》中的诗句：“独向东风无楚腰，为谁凭恨为谁骄。”在风云激荡的时代，女中豪杰也怀有平凡女性追求美丽的细腻心思。可以看出，细腰是历代美人的主要特征，而其反面则是肚满腰圆，因此只有肚子隐退了，美丽才能真正的展现。此外，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古人在解决瘙痒问题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。比如说，如意这一器具据传起源于兵器，皇帝曾用它来对抗蚩尤，也有人认为如意最初是一种佛教工具，用于记录经文，后来演变为祥瑞和辟邪的器具。然而，如意最终是落入了民间，其高贵的起源瞬间变成了痒痒挠或搔胀。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，则是不求人。虽然如意可以让人在搔痒时不求人，但当它不在手边时，人们仍然需要他人的帮助。有时人们用手搔痒比使用如意更舒适，因此有些人会想象美人来帮助他们解决搔痒的问题。这种想象可以说是男性审美意象和性幻想的奇妙结合了。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往往呈现出壮观的场面、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以及载入史册的英雄人物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探究历史脉络时，会发现每个事件和人物的背后都隐藏着更为复杂的世界，就像是冰山之下的巨大部分一样。在古代的历史著述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 他们往往都是以一家一姓的历史为主，成为了皇帝家谱。而后来的历史写作则更多的偏向于政治史、制度史、社会史以及哲学史等宏大主题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·瑞德菲尔德在他的著作《农民社会与文化》中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理论。他认为，大传统是由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经典文化，而小传统则是由底层社会中的农民所代表的民间文化。近年来，历史和文化研究逐渐超越了宏大历史的范畴，开始更多的关注民众的生活世界。西方的新文化史、社会生活史、心态史、情感史、微观史、物质史等一系列研究的兴起，不仅发掘了许多被历史淹没的史料和人物，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异常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。古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虽然涉及的多是一些琐碎平凡的事情，但却与历史的变迁、时代的脉动以及精英的思想密切相关。此外，精英的世界和底层的世界并非截然二分，而是存在交织的、相互影响的关系。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，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一般知识、思想与信仰的世界，这是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，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。这种一般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，真正的在人们的判断、解释、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所以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，并非排斥和回避宏大主题，而是观察历史视角的转换。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制度等之外，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的衣食住行、喜怒哀乐，他们的经验、情感、交往、休闲等等。这些是历史的底色和背景音，对于理解当下的历史来说至关重要。就像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，也许100年以后，绝大多数都将会被历史所遗忘，我们因为平凡而难以被载入史册。但是，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，却是重要且有意义的。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欢迎收听中华读书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